第28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28章。《使徒行传》第28章并不是处理船难之后旅程的后日谈，也不是记录保罗个人晚年的传记。这一章显明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从那看似最软弱、被捆绑的地方，达到最清楚之胜利结论的过程。本章的历史向我们见证，那已经完成的救恩如何到达世界中心罗马，并留下什么样最终的属灵遗产。使徒行传28章1-6节，米利大岛上的毒蛇事件，关于使死亡权势失效的福音。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当登上米利大岛的保罗捡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时，一条毒蛇因受热而爬出来，咬住了他的手。岛上的土人认为他是个杀人犯，无法逃脱灾祸，但圣经记载保罗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这事件并不是为了炫耀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为了神话使徒。这乃是一个象征性的记号，显明死亡的权势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被废掉，也揭示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已经完全除去了毁灭灵魂之罪的毒素。使徒行传28章7-10节，医治病人的历史，关于确认福音本质之附带果子的见证。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摆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当岛上首领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与痢疾病倒时，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就医好了他。因此，岛上其他患病的人也都前来的医治，并且用丰盛的礼遇款待他们。然而，圣经并没有把这些神迹放在中心，也没有刻意夸大人们的惊叹。因为疾病的医治并不是福音的本质，而只是确认保罗所传讲之耶稣的洗礼、十字架与复活道路是真实的结果而已。水与圣灵的福音所集中的是超越肉体医治之永远生命的实际。使徒行传28章11-15节，到达罗马，关于穿越延迟与患难而成就的耶和华应许。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三个月后，保罗一行人搭上亚历山大的船，终于进入罗马。在布丢利遇见弟兄们并停留七天之后，他们继续前往罗马，而弟兄们一直到雅比乌市及与三管之地出来迎接他们。圣经记载，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这正是《使徒行传》23章11节所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做见证之应许。经过航海、船难与无数延迟之后， 被准确成就的时刻。水与圣灵的福音，纵然有人类的阻碍，也必定到达应许的目的地。使徒行传28:16，被捆绑的自由人，关于无法囚禁耶和华话语之悖论性的胜利。进了罗马城，有股卷在此有，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狱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当进入罗马时，保罗被准许与一名看守他的士兵单独居住。保罗虽然处于名为软禁的被捆绑状态，但圣经的目光并不停留在被囚禁的保罗身上，而是停留在那不被囚禁的福音上。拥有水与圣灵福音之人的身体虽然可能被锁链捆绑，但那见证的生命力却永远不会被捆绑。保罗被囚禁的地方，反而成了福音在罗马心脏地带被安全宣讲的战略据点。使徒行传28:17-22，与犹太领袖的对话，关于拆毁自己一支福音结构的对立。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保罗邀请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向他们说明自己在耶路撒冷被交在罗马人手中的经过，并说，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犹太人表示，他们并没有听见关于保罗的恶评，但因为知道这教门到处都被人反对，所以想听听他的想法。他们所敌对的本质并不是某种罪行，而是那完全否定人类律法性的行为与自己的义，只单单依靠耶稣之洗礼与十字架功劳的福音结构。使徒行传28:23-28，最后的宣告，关于按照人心状态而分开之救恩的历史性运行。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圣经记载，保罗从早到晚讲论，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有些人被所说的话劝服了，也有些人不信，彼此不能同心，就散去了。于是保罗引用以赛亚的预言，警告那些刚硬的人。接着他做出最后的宣告，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这并不是单纯的愤怒，而是宣告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今正是越过民族的界限，向着全世界扩展的历史性转换。使徒行传28:30-31，使徒行传最后的句子，关于福音不受阻拦之永恒传扬的行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以这句话作结，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圣经并没有留下保罗审判结果或殉道的记录。这是因为，使徒行传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个别的使徒，而是水与圣灵的福音本身。福音并没有停留在已记录的文字里，直到今天仍然在没有人能禁止的情况下向全世界传扬。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28章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水与圣灵的福音必定胜过暴风、船难与捆绑。死亡的权势已被废掉，神迹作为保证福音真实性的记号而显现，救恩之路也完全扩展成为普世性的宣告。这福音就是罪借着耶稣的洗礼而终结，审判借着十字架而结束，永远生命借着复活而被确认的福音，即使在使徒行传结束之后，也仍然没有停止地继续传扬。这正是使徒行传第28章所宣告之福音的完成与新的开始。 Paul C. Jones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28章1节到31节的话语是名为使徒行传之记录的结尾，同时也是一段清楚写明耶和华的福音绝不是结束的经文。若从 Paul C. Jones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阅读这段经文，就会看见船难与软禁、拒绝与接待彼此交错的所有场景，最终都汇聚成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福音不会被任何事物阻挡。保罗一行人在获救之后，得知那岛名叫米利大，并受到当地土人的特别款待。当保罗捡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时，一条毒蛇爬出来咬住了他的手。土人一会儿认为他是杀人犯，一会儿又因看见他毫发无伤而称他为神，在极端的判断之间来回摇摆。但重点并不在于神迹本身的奥秘，而在于福音的见证人并不会被环境的解释所捆绑。因为那位认识水与圣灵福音的人，是站立在耶稣基督已经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些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此做见证这完成事实之上，所以即使在危机之中也不会失去忠心。那岛上的首领部柏流接待了保罗一行人，亲切地让他们住了三天。保罗看见部柏流的父亲患热病与痢疾病倒，就为他祷告，安守在他身上，并医好了他。因着这事件，岛上其他患病的人也都前来的医治，并以丰盛的礼遇款待保罗一行人。而这里所显现能力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福音，而是作为指向福音的记号来发挥作用。虽然神迹成为聚集人的管道，但真正拯救灵魂的只有福音的内容，因此能力打开传福音的门，而福音则打开生命的道路。三个月后，保罗一行人搭乘亚历山大的船离开，最终抵达罗马，而保罗也被准许与一名看守他的士兵单独居住。到达罗马三天后，保罗邀请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前来，承认自己之所以被捆绑，是因着以色列的盼望，并且首先谈论应许的成就，而不是政治性的辩解。当他们约定日子，许多人来到保罗所住的地方时，保罗从早到晚讲论，见证耶和华的国，并借着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劝勉他们相信耶稣。人们的反应分成两派，有些人相信所说的话，有些人却不信。这显明福音虽然不能使所有人都满意，但必须公平地被传讲给每一个人。保罗引用以赛亚的预言，指出他们那种听是要听见，却永远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永远不领悟的刚硬，并宣告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使徒行传最后的记录是，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并且放胆，毫无阻碍地传讲耶和华的国， 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一切事。即使监牢的门可以被关闭，耶和华的话语却无法被关闭，即使人可以被捆绑，福音却永远不会被捆绑，这个事实全都浓缩在这最后一句话里。使徒行传第28章给了我们这样的确信，就是即使船会破碎，使命却永远不会破碎，即使世界会拒绝，福音的前进也不会停止。这水与圣灵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并且圣灵在相信之人的心中为此做见证的福音，如今已经越过米利大与罗马，甚至传到了我们这里。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28章宣告，福音的旅程并不被特定的地方或环境所限制，而是直到如今仍然持续前进。保罗在软禁之家中大胆宣讲的那福音，超越了2000年的时间，如今依然活着，运行着，并正在改变人的心。那位拥有水与圣灵福音的圣徒，必须活出一种人生，继续书写使徒行传第29章的历史，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阻碍地大胆传讲真理。福音不会停止，耶和华的国永远不会失败，这就是使徒行传留给我们最伟大的结论。使徒行传第28章的问答。第一，在使徒行传第28章整章中，使徒保罗在一切遭受患难与逆境的情况下，福音的传扬是如何进展的？耶和华又是如何帮助的呢？使徒行传第28章显明，保罗所有的患难与逆境如何成为确认水与圣灵福音之胜利的时期。保罗登上米利大岛后，即使被毒蛇咬住，却毫发无伤，这事件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机会，向外邦人宣告他并不是单纯幸运的人，而是一位借着耶稣的洗礼转移了罪，并领受圣灵印记之义人的权柄的人。透过这件使土人惊讶到称他为神的事件，保罗又借着医治岛上首领布百留的父亲与其他病人，打开了福音之门。这意味着，耶和华甚至把福音传道者所遭遇的生命威胁，也转变成显明耶和华活着之荣耀管道来帮助他。最终进入罗马的保罗，虽然是囚犯的身份，却能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相对自由地与人见面，这乃是耶和华细致帮助的结果。在那里，保罗邀请犹太人的领袖，并引用摩西的律法与先知的话，传讲关于耶稣的福音。他所传讲信息的核心，就是人永远无法借着人类律法性的热心除去罪，而只能借着相信耶和华所定规之法律性程序，也就是水与圣灵，而得到救恩。虽然有些人不相信，但保罗引用以赛亚的预言，大胆宣告这救恩的福音如今将流向外邦人，并拯救他们。使徒行传最后的场景，是保罗2年之久接待所有前来寻找他的人，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这种毫无阻碍的传扬，显明患难并不会阻挡福音，反而那称为困苦的环境，成了更纯净、更有能力的见证福音的土壤。耶和华虽然把保罗放在罗马监牢与锁链的逆境中，却反而使那些捆绑成为把福音种植在帝国中心的安全保护盾牌。最终，使徒行传第28章以水与圣灵的福音永远不会被捆绑这伟大的进展，向我们做出见证，不论环境如何。第二，像这样，保罗在罗马所撒下的水与圣灵福音，直到今天也传到了我们这里，使我们重生，成为义人。那么，如今我们承接了这福音的接力棒之后，下一步应当怎么走呢？我们是否可以更多谈谈，用生活活出这完全福音的实际部分呢？我们承接水与圣灵福音接力棒之后，首先必须实践的第一步，就是在生活所有领域中宣告义人的身份。正如保罗即使在罗马被软禁的状态下，也不认为自己是囚犯，而是基督的大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必须有意识地抓住这个事实，我是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宝血而罪得除去的完全义人。实际上，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时，我们需要操练，不是先看自己的软弱或当天的忧虑，而是在圣灵的印记里开始一天，默想那位已经担当我一切罪的耶稣之义。当这样的确信被内化之后，我们最终就不会在罪的诱惑或世界的定罪面前变得奴性，反而能彰显出与耶和华儿女相称的权柄。第二个实践，就是把悔改的概念从律法性的认罪转变成以福音为中心的感谢。许多人每当犯罪时，因害怕失去救恩，就停留在流泪祈求赦免的宗教行为里，但我们这些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应当献上这样承认与感谢的祷告：耶和华，感谢你，连我这些过犯，也早在2000年前借着耶稣的洗礼全都被转移，并且已经在十字架上得着解决。这并不是放纵自己，而是重新确认那时我成为义人的耶和华之爱，并借此让我们再也不愿停留在那最终的强而有力之圣灵成圣过程。这样以福音为中心的悔改，会立刻把我们从定罪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并成为再次向着圣洁生活前进的实际推动力。最后，我们必须成为把福音见证当作生活方式的日常宣教士。正如保罗对所有遇见的人都毫无阻碍地教导有关耶稣的一切，我们也必须抓住机会，向家中与职场上所遇见的人传讲这完全的福音。这不只是单纯地说一句一起去教会吧，而是对那些被人生罪担压垮的人，我们必须准备好清楚说明那法律性的程序，耶稣如何借着他的洗礼除去你的罪，又如何在十字架上为那些罪付清全部代价。我们的善行必须成为承载这福音的器皿，而透过即使在生活艰难中也不失去的平安，去证明使我成为义人的这福音对你也同样是必要的。这正是我们这些承接保罗接力棒之人所必须行走的荣耀步伐。